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是我们信仰与生命单元，我们将在这个单元当中进入一卷新的书卷《腓立门书》。今天我们将对这一卷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弟兄姐妹，传道同工，让我们预备自己一颗谦卑受教的心，领受上帝的真理，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。一段音乐之后，进入我们今天《腓立门书》的简介。弟兄姐妹，《腓立门书》作者是使徒保罗。保罗原本的名字叫扫罗，是以色列人，是属便雅悯支派的。按照血统而言呢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他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是在名师马加列门下，按照非常严谨的犹太律法来受教的。后来呢，他成为犹太教当中非常非常严谨的法利赛人，为了祖宗的律法是大发热心的，并且当时的他是逼迫教会。然而这是在他不信不明白的时候所做的。有一天，当他要去大马色去抓信主的人的时候，蒙主耶稣在路上向他显现。从此呢，他就成为了基督徒，并且奉召成为使徒，主要是以外邦人为传扬福音的对象。前后几次外出旅行布道，从耶路撒冷起一直到罗马，足迹遍历了当时的罗马帝国所管辖的许多地方，也建立了很多的教会，也为今天的福音遍传天下奠下根基。先后呢，他至少写了13封新约书信。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应当是在主后61年到63年之间，是写于罗马的监狱当中。这封书信写给谁呢？受书者呢，包括了保罗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，是当时教会的负责人，还有妹子亚非亚。据教会传统呢，有说她是腓立门的妻子，另外也有一说她是腓立门的妹妹。还有呢，是同当兵的亚基布，据教会传统呢，说他是腓立门的儿子。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可能他是亚非亚的丈夫，也就是腓立门的妹夫。这本书的受书者还有腓立门家中的教会，也就是哥罗西教会。之所以写这本书，是因为当时在腓立门的家中有一位名叫阿尼西姆的奴仆，偷了主人的东西而离开了主人的家，辗转呢逃跑呢，最后到达了罗马，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跟监牢当中的保罗接触了，又从保罗听见福音，于是就悔改认罪归信耶稣基督。保罗知道之后呢，鼓励他应当要回到主人的家中，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应当要好好的对付，因此就写了这封书信，让他随身带回到主人的家中。这本书是以爱为原则，将爱带出行动，所以主旨是爱的行动，以行动来实践教义。当神的爱跟救恩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，无论他原本的社会地位是怎样的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人都成了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跟所有肢体都是平等，都是一样的。这本书有很大的特色，这是使徒保罗所有所写的书信当中篇幅最短的一封书信。 这是保罗写给腓利门个人的书信。虽然腓利门很可能也是保罗带领归主的，但是保罗在语气当中呢，非常委婉的，乃是用朋友的身份，很技巧的，而且是非常具体的发出他的请求。腓利门书当中呢，蕴含着尊重人权的社会观念，虽然并没有正面的去谈当时的奴隶制度，但是字里行间隐藏着这样的一个种子，为日后的平等社会奠下了不可磨灭的根基。在这本书信当中，虽然没有特别提到独特的神学教义，但是内文当中却蕴含着在基督里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该有的心态，凡承受主恩的人也应当恩施个人。所以这本书信充满了基督徒彼此之间的互动、交通、友爱，让我们看见彼此不但同有信心、同工、一同当兵，彼此成为伙伴，甚至也可能一同的坐在监牢当中。所以腓利门书当中所说的，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，不再是奴隶，乃是高过奴仆，是亲爱的兄弟，在我实在是如此，何况在你呢？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，是按主说。所以让我们看到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两节经文。在这整本的书信当中，我们常常看到爱心、心肠、快乐、畅快、有益处。所以让我们看到，就是一段非常有爱心的爱弟兄姐妹，彼此扶持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带导，彼此同工，一同的走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。弟兄姐妹，传道同工借由今天的介绍，让我们知道腓利门书是新约中最短的一卷书，只有一章，但却呈现了福音非常具体，当然也是很不容易实践的一个面向，那就是当福音进到生命，它如何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。其实这封信的背景是很单纯的，但却是很深刻的。保罗在监狱当中遇见了腓利门的奴仆阿尼西姆，按照当时的法律呢，阿尼西姆是逃奴，腓利门有完全的权利处罚他，甚至处死他。但就在这段被视为错误的人生路上，阿尼西姆遇见了耶稣基督，生命被翻转了。保罗并没有选择站在道德或权力的高位，而是以一位属灵父亲的身份写信给腓利门。他没有命令，而是恳求，没有诉诸律法，而是诉诸爱。他说，从前与你没有益处，现在与你我都有益处。这也让我们看到，在基督里人不再被过去定义定罪，这是何等重要的福音核心。所以这本书提醒我们，真正的信仰不是只停留在我跟神的关系，当然我跟神的关系非常重要，但是一定会进入我如何对待那伤害过我的人呢？保罗甚至愿意为阿尼西姆付上代价，补还他所亏欠的，就如同基督替我们承担原本不属于他的债。这封书信没有告诉我们腓利门最后是怎么选择的，但是他把问题留给每一位读者。如果弟兄姐妹，你是腓利门，你会怎么做呢？腓利门书让我们看见，福音不是忽略公义，公义很重要的，而是也让我们知道福音在爱中所带来更深的公义，不是否定制度，而是在制度当中活出更新的生命。所以他挑战我们的思考，弟兄姐妹，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阿尼西姆呢？是你我有权利拒绝，但是我却被呼召，你却被呼召去接纳这样的人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本书虽然短，但却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，基督的救恩不只是改变我们的归属， 更是要重塑我们的关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接下来我们的查经当中，让我们与神的关系被再一次的重塑，让我们跟人的关系再一次的被重塑，让我们因着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，因此与人我们的关系再一次被上帝所更新，原谅所该原谅的，赦免所该赦免的，因此我们跟人也可以重新的保持那亲密又美好的关系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在他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和装备。当然，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，或者是你有任何的问题，非常欢迎您来跟齐云讨论，我们一同的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学习讨论查经，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被装备，被造就，被鼓励，被感动，被扶持和安慰。所以欢迎您随时的联络我，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，整齐的齐，云彩的云。如果您习惯发电邮，请发到 zhenli.youtube.net， 是的，就是真理小老鼠良友点 net。 如果您是习惯写信，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大小的大，有没有的有。短信呢，请发到13229966122，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。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想要留言，您就直接的留言，我们将会看到您的留言，并且回复您的留言。我们就等待着您的电邮、短信、来信或者是留言了。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，整齐的齐，云彩的云。祝福您拥有平安，拥有喜乐，耶和华祝福满满。下次同时间，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爱你的指引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求深地